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静传道和我要和大家继续来灵修马太福音第二章。上一集呢，希律王差派东方的这些博士们去伯利恒探访小婴孩。第九节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静道，其实在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当时还在想，这个王他应该自己派人去调查，他为什么竟然就放了这些博士们去，跟他又不熟，万一别人不回来怎么办呢？
诶，其实是诶，就是想象那个画面的话是蛮有趣的地方。这个王希律王哈，他一向就是搞这种诡诈呀、暗杀呀、哈阴谋哈这样起家的。他对人应该是充满了不信任的。
对。
他自己就是利用别人的信任嘛，对不对？才当上这个。诶，怎么对这几个博士啊，好像就
这么放心的把他们放去了是吧？
对、嗯。甚至说哦，你说好，那我让他们去，那我派几个亲信跟着你可以吧？
对呀、啊、他甚至也没有派。那对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坦白讲，我对这几个问题哈，唯一能够想到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动工。
阿们，我觉得这有神的主权、神的保护、嗯、神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勒住了希律王的心思，竟然就把他们放走了。
对啊。
但另外从实际操作上来啊、嗯、我又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但是不知道对不对。 是因为第九节说、嗯、这些东方的博士啊，他们看见那星，博士能看见星，也是神让他们看见这个星星，引导着他们的脚步从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们继续跟着这颗星到达了耶稣诞生的地方。这些博士也不知道耶稣诞生在哪儿，他也是先问嘛，然后继续跟着星星走。
诶，但是我在想啊，那希律王就像刚才讲嘛，只有这些博士们可以看见星星嘛，对不对？
嗯，
那我派几个手下跟到博士就好了，是不是？
所以就有神的保守。
对，我刚才就在想说，这里面就第一个就是神的主权的彰显是在拣选，就是说即使是这几个博士他们不是犹太人，但是呢他们就是会专门去专注星星的人，其他的人看到星星也许就指指点点，可能就根本就忽略了，完全看不见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像希律王他的反应，我们也觉得还蛮惊奇的，因为他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即使他说哦，我这边没有占星家，我看不见这个新的运动的轨迹，那但是我看得见这几个博士走在哪里啊。那为什么就是他当时就是心中就突然就没动这个念头？
嗯，
感谢主，幸好没动。
当然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中也看到，就是有牧羊人他们也在牧羊的时候看到了天上的星象哈。那在这儿呢，我们就看到神会感动不同的人跟着那一颗星找到耶稣诞生的地方。
阿们。
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博士们呢就随着那颗星，因为那颗星在耶稣诞生的地方上头停住了、
嗯、
他们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我在这里勾出了欢喜，大大的欢喜以及俯伏拜这几个字、
嗯、
就是让我看到他们心里面因为敬畏神，所以他很明确知道这就是神为他们指示的那一位犹太人的王、
嗯、
然后他们的内心是那样的欢喜，这份欢喜是被神的灵所充满的、
嗯、
而且他们又是那样的谦卑，像静传道您刚才讲了，博士他是学识渊博，而且在各自领域大有成就的有身份地位的人，而且又是从东方而来啊、
嗯、
他们却这样谦卑的俯伏拜在小孩子的面前，而不要忘了这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现在是在一个臭烘烘的马厩里面，
是，
而且他们还献上了礼物。
没错，
这样有身份地位的人，当他愿意敬畏神敬拜神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他就有谦卑的样子。我们没有什么身份地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神却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更要俯伏在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嗯、以一个谦卑的态度去顺服他。
阿们。
或许我们不够富有到可以献上黄金乳香末药，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那就是最好的礼物。
阿们。而且我也相信这样的一个礼物其实才是神真正所悦纳的。
是，
对啊，对神来讲的话，黄金乳香末药算什么？ 神都曾经讲过，这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可是他喜欢在人身上发现什么呢？他喜欢在人身上发现，就是说人对他有一种就是，神啊，我好喜悦，我好开心，我好高兴来认识我的阿爸天父，我好乐意就是伏在你的怀中，我将我自己交给你，因为我是你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最喜欢从我们身上悦纳的一个，你说是礼物也好哈，是一个敬拜也好，对，这就是回到小孩的样式嘛。
阿们，还记得在撒母耳记里面曾经撒母耳对于扫罗说的一段话，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我们若能够愿意去亲近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看重神，我们顺从他，听从他，这就是对神最好的献祭。
阿们。
好，我们接着再来看哦，十二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其实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好几处的地方都提到神在梦里指示他的仆人们，博士也非常的顺服，感谢主，也是神的主权和保护。接下来又是一个梦，主的使者向约瑟显梦，然后说，起来带小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这个后知后觉的希律啊，这个时候心里更不安了。我们从后面的十六节就看到，当希律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他就发怒，他就下令要将伯利恒境内所有的男孩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他凶残暴虐的那个本性就再一次的体现出来了。约瑟也非常的顺服，约瑟就起来连夜就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赶往了埃及，他们一直住在埃及，等到了希律的死，然后再一次出现应验，应验的是何西阿书中十一章一节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的确是、
yeah、而从埃及召出儿子也让我想起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也是从埃及呼召了摩西，这是他的仆人啊。然后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从埃及将他的儿子耶稣召了出来，都是为了拯救他自己的百姓，带着这样的使命。好，进到我们接着往后看啊。后面的内容呢，就我就快速的讲一讲。首先就是希律他下令要屠杀男孩，那里呢也应验了曾经先知耶利米的一段话，说拉杰哭他的儿女。我们知道拉杰生了便雅悯，便雅悯是他的最后一个孩子，是他第二个孩子啊。他起名一开始叫便俄尼，意思是哀伤之子，但是雅各呢却给孩子重新取名叫便雅悯，就是右手之子。其实这两个名字都有点和耶稣基督相关，因为我们的耶稣他也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是忧患之子，后来他升天坐到神的右边。而再提到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现在在有一场大屠杀，而在拉杰在去世的时候，他是被葬在了伯利恒这个地方。
是，
而伯利恒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粮食之乡，好像是面包之乡，
一个丰盛的地方。
是的，但是好像在拉杰的这个故事里啊，有他的哀哭，有这婴儿的屠杀，但是依然是在这个地方，却是一个生命诞生的地方，因为他诞生了一位可以拯救世人的君王。所以我也看到啊，就是同一个地方，可能在一部分人的眼中，它代表着死亡，它代表着哀哭，它甚至代表着他的儿子的第一个名字叫哀伤之子。但是神却有能力翻转他，使他成为面包之乡，使他成为一个生命的诞生地，使他成为右手之子，使他成为一个孕育君王的地方。
是，
而且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伯利恒啊，我还专门回到了这个撒母耳记去看啊，其实大卫的老家就是伯利恒。
对，他是出自伯利恒的，想起来了。
对对对，当年撒母耳去找大卫的时候，就是去到了伯利恒。所以你看这个伯利恒也是神专门拣选的地点。
难怪说他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
那也再一次应验啊，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阿、yeah、们。
好的，我们再看到最后啊，当这个希律死了，再次有主的使者向约瑟在梦中显现，让他带着小孩子和玛利亚回到以色列地。那约瑟呢就回到了以色列，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续他的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他就不愿意再往那里去，就去到了加利利境内的拿撒勒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后面有屡次的地方说拿撒勒人耶稣，而说到这个拿撒勒好像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名诶。
嗯，的确，其实拿撒勒啊这个地方哈，在当时来讲的话是个非常不起眼，如果说我们刚才讲伯利恒是个小城的话、拿撒勒这个地方呢不但是不起眼，而且这个地方的居民哈是混杂的，就说也有犹太人也有很多那种外邦人，而且以犹太人来讲的话呢，住在这个地方，因为就像刚才讲嘛，为什么不起眼，就表示这个地方没什么发展。
嗯，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拿撒勒人的话，就是在当时如果就说诶、哎、你是拿撒勒人的话，那讲白了就是好像第一个就是表示说诶、哎、你这个出身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很卑微，而且甚至是蛮有贬义的色彩、
对，然后第二个含义就是表示说哦，你在这个信仰上来讲的话，你真的不能说你是很纯正哦，就是大概有点那样的感觉。
是的是的。然后我还记得在、福音书中好像有一处，就是拿单叶曾经很不屑的就说耶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是。
而且还有一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经常说拿撒勒人耶稣，好像就是要用这个地名来羞辱他。
是。
所以呢这个即使啊这个拿撒勒这么的带有贬义，这样的不被世人所看好，但是也是在神的旨意和主权中、那耶稣和他的家人住在了这里，而耶稣也从来不避讳，他就是说自己就是拿撒勒人耶稣，
是他还刻意这样自称呢。
对，所以其实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有时候也会为自己的出生地而自卑，我们并不是出生于在那些著名的响亮的那种一线城市，我们可能就是某一个二三线甚至更偏远更不起眼的小村庄出生的，但是耶稣就要用他自己的这一个例子要告诉我们，其实出生地也不能定义一个人，
是
真正能够赋予我们价值的是我在神眼中的意义价值，而不是我在哪里出生。
阿们。
是的，所以我看到我们的天父他为他的独生儿子啊这一位君王拣选的出生地都是带着那样的体贴，都是带着对我们的一个抚救一个鼓励，也让我看到了王的谦卑。好，由于时间关系啊，第二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也非常感恩有进到参与到我的这个灵修学习过程中，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分享马太福音第三章。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上帝赐福与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